好，那我们今天的灵修要来再次的进入我们的这个得地为业的征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从耶稣在福音里面的神迹，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少征战需要去得地为业。意思是说呢，我们需要把它抢过来，然后呢成为我们自己的。意思是说呢，不能让那些仇敌留在我们的啊，因为我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啊，我们有三个仇敌嘛，好，一个是空中掌权的，那一个是就是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大潮流，那么第三个的话是我们个人里面的本来的境况，因为我们有一个旧的人的一些境况、一些习性，那一些呢会跟新的会有对抗性，所以我才叫征战嘛，我们要征战，因为仇敌就要征战。那么我们的征战就是意思说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仇敌赶出去，所以我们不能再把那一些对抗圣灵的这样的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私欲，当作是友好共存，不能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于主的了，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的。那么那一些会拖住我们或迷惑我们的这些我们里面的想法或私欲呢，需要让它退去。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征战。那基本上我们从我们的降服开始，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有好几个征战哈。不晓得从一月到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征战的心得？你得地为业了吗？你得到那个成为你自己了吗？等于说呢，我是自由的。上次我们有提到啊，这个脱离哪些，然后成为一个得到自由哈，因为我们在光明里面呢。好，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段还是一样是灵修哈。我很希望大家在这一段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对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再次的委身啊，就是如果我的境况有这样的一些障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要得胜，我要靠主得胜。基本上他是让我们得胜的主。那今天呢，这一仗呢比较特别，我的题目是挪开大石，脱下尸体的尸布。犹太人被埋葬的时候，通常是要抹的香膏，然后用这个裹尸布去把它缠起来的哈。那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可是这个完全是用圣经的记事，我们来用立定这个题目的哈。他们需要，如果要去像三个玛利亚去看耶稣的尸体的时候，前面有个大石头，因为他们不是放在棺木里，他们是躺在里面一个可能是石板啊上面哈，然后呢那个前面会有一个大石头堵住，这是他们埋葬的方法。所以这三个要去探耶稣的这个玛利亚呢，妇女们呢，姊妹们呢，他们很爱他，一面走才想到说，哇，糟糕，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那个石头怎么办，因为他们没有期待耶稣会活过来，他们觉得他们是要去抹一个尸体哈，要去抹一个死的尸体。这个记事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也刚刚在复活节的崇拜里面，我们都还很新鲜哈，耶稣复活的时候的情景。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他还没有被钉死之前，就是在约翰第十一章的地方，我们的记事是在约翰第十一章的地方，就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他把这个复活人的死亡跟复活用拉撒路的人生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演示，演也就是表演，然后示范，做了一个很生动的示范。有一天我们都会跟他一样，他们是放在石洞里面，我们会被埋下来，然后呢他一样，他复活了，那我们有一天我们复活，当然他那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可是这个演示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呢，才不会像玛利亚跟马大一样， 后来啊，撒都还是死了，身体还是死了。好，但是呢，耶稣要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有限的理性看到，我们在讲我信耶稣啊，从童女出生，然后被钉死，然后三日埋葬，然后三日复活，然后怎么样哈、啊？好像就是背在嘴巴里面，然后一碰到那个整个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就像拉萨路一样，被堵在一个大石头的门口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征战是什么？是要挪开大石，脱下那个裹尸的那个布。一个活的人不会穿，不会被缠这个裹尸的布。我们今天是一个已经由耶稣的救恩，我们被拯救，已经是从最终活过来，从死里面出死入生，已经活过来的人。好，那当然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拉撒路的复活呢，让我们来再一次的哈、啊、来相信耶稣的话。那么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我们的征战是需要挪开那一块曾经让我们觉得是死定的那个石头，就已经没盼望了、哦、都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观念是这样的哈，他们有他们的文化观念，其实中国人也有。那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比如说有车祸死在路上，他们就会找一个引魂的去那边把他带回家。好，这个是台湾人的哈，我不晓得中国，我觉得那个是中国人的基本的一个道教，不能讲道家哈，道教的一个观念，魂有灵魂的观念，然后呢，在他死后的几个小时里面，他的魂还没有走，这个是文化观念，就是我们的根部的观念哈。犹太人也是一样，三天以内他们认为那个魂都还在那里。所以耶稣要去看他所爱的这个拉撒路，他们说病了，可能病得很严重，不然他们不会一下就跑去找耶稣。他刻意留了两天，或许你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知道他不管做什么，反正他要做什么都可以成就、啊、后面犹太人又有这种想法，他都可以叫这个生来瞎眼的开眼睛，他可以叫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那当他们不是说他一定好，那他们说那这个应该也可以吧，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那个都不叫信心，我们要讲的是唯有你真的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赎到光明的国度，成为创造主我们的天父的儿女之后，我们信他的话，才会像刚才我们的诗歌一样，不管你任何的情境，他必引领。不是他有时候不引领，是我们不跟。重点在这里，我们不跟。所以今天我们的征战在哪里？让我随时随地任何的情境，我的心就是专心跟着主，记得他的话。他的话我们不一定都明白，但是耶稣说你信这话吗？他没有说你明白吗？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祭事呢，求神帮助我们，是在打我们信心的根基，不要是只有明白而已，就是这个故事啊，我知道有这个故事，可是来到我的时候，对拉撒路是真的对我的时候，还是举棋不定。所以今天呢，我一开始呢，给大家一个我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灵修的这个中心思想哈，在这里说，只有信他和他的话。如果你真的信他，那么对他的话一定要一样的，这个分不开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用说的，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只要你信他。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才可以挪去我们的大石头，就是我们很主观的理解，特别我指向对别人对情况，不是对自己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不主观的，我们知道我们外面的那一个给人家看到的我们呢， 实上是掩饰过的，事实上是有戴过面具的。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呢那个公众的这个关系的脸孔呢，你可以从我们说话的口气就知道，当没有别人在场所，我们说的口气跟我们跟有别人在场所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啊。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到全部都一样呢？我的重点不在说我们都会一样，因为我们有亲人的亲，那个是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柔和跟谦卑，像神儿子的那一份心是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呢需要挪去我们里面的那个好像那个大石头一样，因为那个大石头会误导我们有做一个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对别人，还有对情况，对我们的环境，我们会有一个夸大或者是消极绝望的理解，或者是成见的理解。好，那么再来有第二个点我要讲的，什么叫脱下我们的裹尸布呢？等于说我们不再穿寿衣哈、啊，那个寿衣就不要说哎，我这一辈子就结束了哈、啊。我们叫寿衣哈、啊，台湾叫寿衣，寿长寿的寿，衣服。我们已经被耶稣救赎之后，我 suppose 在我们当中都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哈、啊。那如果不是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特别也要求主帮助你哈、啊，让你知道说人生的这个生命它的归宿在哪里。神生生命的这个立足点在哪里很重要，那个根啊很重要。你去看那个树哈、啊，你注意一下那个树，它你会看到那个树着在地上根的那个地方会有分支啊，你会看到有分支。最稳的树，最不会被吹倒的树。好像有我不太有印象了哈，好像不知道当中有谁是比较理解这个科学的哈，好像有六个，就它会有六个为什么有六个呢？因为它往下面去的时候它就会扎根。好，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扎根。在智慧来讲就是有七根柱子，智慧的柱子那个你建房子的时候会有柱子，那柱子很重要。当你地震的时候赶快躲到有柱子的地方，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够安全。好，这个就像我们信仰的柱子一样，就像我们信仰的根基一样。好，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征战的是什么？脱下我们这个裹尸布。我们自己里面很多我们的私欲会把我们带到灭亡的地步，会把我们带离开神的真理，会把我们带到迷路。本来我们已经在神的这里了，我们属于神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征战的。不要忘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是耶稣跟他很亲的，他们听得到很多。我们认为玛利亚好像比马大还要属灵，对不对啊？我慢慢有机会我想跟大家讨论什么叫做属灵啊，这个字眼啊。上次我跟大家说灵性属灵的意思是说越来越谦卑啊。那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好，那这个当中呢，这个家庭跟主很亲的一个家庭，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有一句话说耶稣哭了，上次我跟大家讲啊，这耶稣哭了，我从智慧的这个情绪的角度来讲，这个耶稣哭了。那我也举了好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带着人的一切的特性，那么情绪他表达了天父的情绪，从他自己哈、啊、让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看到我们的神有情绪，耶稣在世上也有情绪，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啊。那在这里耶稣哭了，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到底他的哭对于同情心很重的人，对于能够跟人家同理同情啦，应该讲同情比较适合哈，很容易跟人家一起哭。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看作说耶稣真的就是 那么有性情中人哈、啊，你看拉萨路死了，他也哭了。好、啊，那有一个地方，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他在被解去要被受审的时候，旁边很多人，特别是姊妹们为他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哭。”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稍微有一点点对于今天呢我们的结论再来稍微做一个最后我们再来讲哈。好，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要征战的是两个，一个是会对我们的判断，对我们的思考，对我们的理解会让我们有盲点的，就把它堵起来看不到。理性也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私欲，就像该隐从生气发怒然后呢就杀掉他的弟弟，从哪里来的？他里面有一个嫉妒在那里，那嫉妒让他产生生气、啊、不要以为只有他才嫉妒。圣经里面劝我们，在诗篇37篇劝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就看了、啊、是神的儿女，是爱主的人。当这个环境让我们很多不能理解不平啊，让我们心里面热滚滚的时候，常常上上下下，等一下说哎呀感谢主，就让主去处理吧，我就交给神嘛，等一下又起来了好、啊、然后一想到那个人就感觉很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啊。那诗篇第37篇说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一个义人也会有情绪，做心怀不平，你情绪上上下下。好，那这个该隐呢跟亚伯那个时候同样都是在罪的咒诅跟罪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情况下面活在这个下面。可是该隐呢就没有去注意到神跟他讲的话，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因为罪会恋慕你，会勾引你。但是呢，该隐就没有注意，所以他就杀了他的弟弟。那不要以为只有那个会杀人的，或者是那些让我们觉得好像他比较怎么样的，因为通常我们觉得哎呀我没有像这样，那才会会有这个被缠住，被缠住的裹尸布，就是让这个后来那个他们叫拉萨出来的时候，他是根本寸步难移的哈，因为被裹得紧紧的哈，手就贴在他的身体上，两个脚也移不动，他所以意思说把那个布把它拿掉啊。我们需要解开，被解开。我讲这个解开的意思，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是谁来挪开大石？是谁来解开我们这个裹尸布？从这个祭祀里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跟神说，神啊，求你挪开我的石头。两个事情都不是耶稣没有自己挪开石头哈。你有没有想过说耶稣如果复活了都不用开门就可以进去看门徒，为什么石头还要挪开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们不谈那个哈，这个不重要，跟我们的信心没有关系哈。那个石头呢是要被挪开的啊，而且是我们要思考的，就像那些妇人说，谁帮我们挪开啊？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谁帮我们挪开啊？好，那么现在呢，在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对于这段祭祀，耶稣的这个他的一个，如果说这次这边讲到的话。那我把这两节放在讲道的宣告，好，那个刘莲，你帮我念一下好吗？耶稣听见就说，
就是十一章第四节跟十一章四十节，对吧？嗯，
是的，
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十一章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好的，谢谢。这两节如果我要讲这篇道哈，可能我就这两节就成为我的一个我们讲的金句 或者是只要你这两节你放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其他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因为神的话讲的不是很多，当然你说66卷书讲的很多，但是呢他的信息总是很精粹的，就这么一个，他不是故意要讲让我们听不懂，他也没有觉得说你需要懂很多，你需要研究很多，念了什么才能够听到我的话。因为他既然拯救所有的人，这所有人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有不同的工作岗位，有不同的年纪，他说呢，为了要荣耀神，他对着这个马大马利亚，对他的学生啊，一开始对他学生讲的啊，他的学生在旁边啊，因为他们来讲说，耶稣你，他那个拉撒路你爱的啊，生病了啊，然后那些学生就看着他。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啊，约翰十一章，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的学生。心里面是有心事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是有心事的，所以当别人来说拉撒路生病啊，他们的心里面着重点不在这个，他们着重点在什么？当耶稣说让我们去吧，啊，照理讲，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彼得的个性，他可能说耶稣啊，你没有听见吗？他生病了。他需要你去医治他，都没有人提，为什么？如果你看你的约翰十一章，你就发现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害怕，他们看到这些来意不善的法利赛人已经蠢蠢欲动，动什么？找机会要抓耶稣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往下面哈，我们往下面。下面那一页好吗？那个，这个先往后面哈，我们先看哈，这里有几句经节哈，就在一样是十一章里面哈。第一，刚才那个第一
，OK， 质疑，
刚才有出来，对，质疑啊，嗯，我们看哈，这些门徒呢，他们心里面。已经在害怕什么？害怕说他们要打你了。他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耶稣会被钉死哈。他们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往那个门徒问跟耶稣提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准备要去，因为那里是他后来就是救死救定的地方。而且呢，门徒没有想到他讲的他要被钉死被杀，只有想到说他们都已经这么对你那么敌意了，哈、哦。那当然啦，如果耶稣受苦难的话，那门徒也一定会被牵连的，哈、哦。你还去吗？啊、哦，那当这个当中，等一下我们会到这个以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到最后他们要走的时候，这个。
多马
就是，你帮我念一下，多马就很无奈的说哈，
他说，多马就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Yeah, 好，耶稣讲了一些话，是就着真理，就着他确信，记得哈，耶稣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这个是无疑的，我们有限，他那个时候也有限，他限制他自己成为一个人，但是他所以会讲一些那个真理的话，是因为他跟神之间有非常亲近的彼此的心对心的一种理解。怎么会有这个理解呢？因为耶稣他是全然的顺服，因为耶稣的心意就是完全的要配合神要他做的，以至于他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在这个十字路口我到底要走哪一边，他 他不是说过吗？如果你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第七章那里啊，那么你就必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很多人一直想要了解，一直想要学习啊。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专题的时候，可能也会提到这个点啊。那耶稣这个时候呢，他又待了两天，门徒们不期待他去，为什么？因为心里面有害怕。在这里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要欢喜，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同样的，今天耶稣在对我们讲这句话，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我们相信。好，我们把第三句放到等一下再回来讲。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过程啊，他们就出发去了。好，多马知道说，哎呀，反正就要走了嘛，那我们一起去死吧。他其实不知道他没有那么严重了，他只是觉得说，哎呀，可能等一下又要被用石头打，又要被人家骂啊。那到这个地步呢，他们跟着耶稣经过很精彩的神迹啊，经过很多人的跟随，看着跟着耶稣行那么多神迹，他们真的是心里面是越来情绪越高昂的。可是一方面那个仇敌的那个敌对的那个心意啊越来越明显。他们一定意识到了啊。所以身为人在人生里面呢，我们绝对会有仇敌的。我们不是只有难处，我们会有攻击，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被误解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害怕的对象。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他们已经靠近了这个村庄，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有人就去通报了，耶稣来了。这个时候玛利亚这个姐姐先跑出来啊。好，那么我请你帮我念
第几，
念一下。
念一下，是以为第几个是 OK
啊？我们你就我按着这个帮我念一下，这样好吗？
Okay. 我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
第二。
第二，我以为无知。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然后再往下。
好，再等一下再往下，等一下啊，先到这里啊。好，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呢，耶稣跟他们好像在捉迷，就是好像在打谜语一样。那耶稣是就着真理讲的。人死是睡了，这是神的看法。你今天肉体结束了，我们说习了世上的劳苦，你这个身体不用那么辛苦了，但是呢就让我们休息了，睡了之后呢，我们的灵魂是得救的，是永远的，等于是没有结束的，只是换的一个方式。哥罗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那个腐朽的变成不腐朽的，败坏的变成荣耀的，就是改变他的心里边的信息哈。然后在这里呢，刚开始呢，耶稣说他们睡了，他们听不懂啊。然后呢，到后来呢，只好呢，你看那里哈，其实他们倒是希望不用去，如果睡了就睡了就好了，那就不用啊。但是耶稣看到他们听不懂，就说他是死了。所以这个当中你看哈，神的心意，神的真理，可以这样讲，神的真理是在他的眼中的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我们也会有仇敌，我们也会有身体的结束的一天，但是我们在神的眼光是我们歇了世上的劳苦，我们睡了，睡一个好好的一觉，然后起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完全彼岸此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真理的这个讲知识吗？认知可以这样讲啊。可是呢，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对于这些看不见的或者是眼光有限的，或者是应该讲信心啦，其实今天我的重点在信心，那个信心只凭眼见的这些门徒呢， 他们在听耶稣的话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话哈，第一点我们提到质疑，对不对？如果我们留在质疑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会有无知的一个进一步，就是无知，我们会去追究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耶稣讲一句话都有他那一句话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根基。我要这样说哈，如果我们真的想听到神的心，我们想把神的话听进去，然后让这个话可以活出那个很丰盛的果子来的时候，最好就是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这我以前跟大家提到说这个从信到遵从有多远，那个就是专门在谈这个，我们为什么会离那么远，为什么听进去了然后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为什么那个福气就在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福地。什么叫做迦南地，就是我们的被祝福的地方，你受神祝福的那个福，幸福的福地啊，幸福或者是祝福赐福的产业在那里。那如果耶稣跟我们说他睡了啊，那我们就说哦他睡了，所以等于说对我来讲说哦没关系啦，不管怎么样没关系啊。如果耶稣说那我们去吧，那你就说哦我们还是要去，那就去吧啊，就没有任何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主观的意见是什么，现在去很危险啊，而且呢既然他睡而已的话，那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吧。那我想门徒的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有他们的自己的意愿的。那么这个以为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不是真的，可是我们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主观的观念，这是属于无知的部分。无知的部分我们是可以开窍的，我们可以慢慢在神的话语里面怎么样，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清楚。虽然就是为什么你去年念了这个章节，到今年你在念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光照在你的这个章节跟你的活的这个日子里面，一定会不一样。所以神不会嫌弃我们无知，但是我们不能常常停在这个无知不能分辨的好歹的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练习的啊。他说连那些在做师父的人都一样没有办法真的进入神的真理，以至于怎么样，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啊。那我们再往下面一个经节，请你再帮我念下面，应该是马利经节。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好的，好，像我们看到我在为什么前面我在讲哈，当我们的信心里面存着很多的主观，跟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私欲哈，他们在心急的是拉撒路病了，病得很严重，快要死了，再开始哈。但是门徒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不能去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危险啊。两个事情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了。诶，好不容易看到老师并没有要开始行动，好不容易静下来了，没有想到就是说那我们走吧。不是说他没有死吗？睡了吗？已经死了。他们也把他搞得糊里糊涂的。那耶稣要走他们就跟着走了。来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到这件事情的主角的家庭，就是很爱耶稣的马大，很会伺候耶稣的马大。而且是一个很会听到的一个玛利亚，他们讲了同样的这样一句话，我就没有把玛利亚的弄出来了哈。他们讲了同样的一句话， 一个先讲一个后讲。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犹太人有复活的观念，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亚伯拉罕拿起刀子要把他的儿子杀死献为祭？因为他有那个观念，他有那个信心，我的儿子会复活。怎么复活？他们可能还没有那个一个很具体，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观念在那里。他信神的时候，他也信这样的一个信念，可以这样讲，一个对生命的信念，因为我们是永恒的，他可以复活。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说，他是信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可以做那件事情。唯一的儿子要把他献上给神，而且亲手要把他杀掉。那在这个当中，神很顾惜他的那个情绪啊，他说现在我知道你爱我了，所以他叫他住手，没有做，对不对？好呀。那如果我们是有前面这个无知啊或私欲的在里面滚动的话，我想亚伯拉罕那一段路程，即使他知道说神的话我不能不听，走得会非常的沉重。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是你给我的吗？你怎么可能会叫我拿来做你的祭祀呢？你不是不喜欢，你不是喜欢用这个羊吗？用牲畜吗？怎么把要我开开很多？我听错了吗？是不是我听错了呢？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当然，这些不理解，这个都是真实的。我不是说我们都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就对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对着他，很专心的对着他，而且成为我们的绝对的一个怎么讲？绝对的活着的，你不能没有的条件的时候，这一些我们的无知也好，这一些我们的里面会让我们情绪滚动的私欲也好，就可以把它拒绝在门外。就可以拒绝那个会爱慕我们来勾引我们的罪的这个仇敌啊，等于说我们自己是仇敌，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些如果不把他赶走的话，那我们就会混乱，我们会混淆我们自己，就像那个门徒一样，等一下要去，等一下不去，等一下说睡了，等一下说醒了，等一下说他已经死了。那来到这里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有同样的主观的那个理性。如果你早在这里，然后还跟耶稣讲了教义，好，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观，一个无知，一个我们里面私欲的那个质疑啊。耶稣说，其实我们念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把耶稣说的什么话放到心里面来，不要再跟马大玛利亚一样，不要再跟那些门徒一样，我们就来直接听耶稣说，你对我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一定会再复活。到最后他跟他们说，你信这话吗？就是在这个信心的问题。好，我们来到那个场景里面，耶稣又说话了。好，他说把石头滚开，然后马大很急的说，主啊，都已经臭了四天了。四天是犹太人一个确认他已经死了的一个凭据，科学凭据，这样讲好吧？啊，他们的心目中那个时候的科学的凭据，已经死了。刚才说啊，主啊，我知道他会复活哈、啊。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哈、啊，那些犹太人哈、啊，在旁边来吊丧的那些犹太人哈、啊，他们有一个想法，他说：“哎，当时候，他其实也医治过人啊，好，那会怎么样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命令 几乎是用命令的方式把石头打开挪开。然后如果你注意看你的这个圣经的话，我没有都弄出来啊。他说解掉他的那个裹尸的那个布，让他不自由走不动的那个布，拉撒路你出来。当然让他先活起来了，拉撒路你出来，然后解掉他的布。好，那么今天我的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听见耶稣的话吗？不用都明白，但是就是相信他的话吗？耶稣只有问一个问题，我说的这个你信吗？他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当然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会把所有的他要我们信的话都讲要你背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当你一天下来，你面对的一个难处，像拉撒路病得很严重，或者是面对的一个大石头堵到我们没无路可走，或者是面对一个你又在挣扎，那个裹尸布把你抱得紧紧的，老是在那边缠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听见耶稣说的话了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听见神的话的时候，而且是我们要寻求神的话的时候。因为神说他赐给我们的是平安，是喜乐，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夺走我们的平安喜乐的。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听见神的话，然后相信神的话，不是只有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安抚一下，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呢做一点分析。哦，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啊。以前我们谈到说这个叫什么乐观性的看法，或者是积极性的看法，有时候帮我们转我们的眼光，没有错。是的，神本来给我们就是一个积极性的看法，才会说我们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祷告，然后呢还可以怎么样凡事谢恩。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看法而已，是一个事实在那里。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那时候的耶稣的声音很真实啊，不像现在我们要从圣经去找一件我今天要的情节啊。你信这话吗？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最后哈，最后这个我的重点这个结论哈。当那死人出来，拉撒路出来了哈，那被这个解掉他的这个裹尸的布之后呢，也是说叫他走，就走出来了。然后后面有一个结论，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意思是说他们来吊丧来跟玛利亚一起忧伤的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好，这个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而能够信他的，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到底看见了多少，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信他？我自己本身因着这样的一个在现场看到的耶稣所做的，看到拉撒路所呈现的，然后就成为我信心的一个根基。我们需要思考到底他们看到什么，然后你看到什么。对于拉撒路所做的变成我的信心的时候，这一定会有一个，因为拉撒路是拉撒路的事情啊。那等到我自己碰上了，我常常碰到这样，对不对？别人这样的话，哎呀，我们很会安慰。可是到我自己碰上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跟拉撒路一样，没有绝望，没有死亡，一样是盼望跟平安？这个是信心的一个体温计啊，有没有心就在这里感恩喜乐，然后呢能够突破那个大石头，还是看到那爱我们的主，还是一样我们也一样用爱来回报他。好，那现在我有个问题，好，当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到底他们看见什么使他们就信他了。 因为我们说神迹不会让一个人相信的，如果神迹可以让一个人相信的话，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就不会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怎么样绕道，又抱怨啊，然后的又反抗啊，叛变啊，不会到这样子，对不对？他们经历最多的神迹，没有东西吃，有玛纳，从来没有断绝过，一直到进入迦南地他们才停止吃玛纳。那么的准确，那么多的神的神迹，他们没有办法相信。那在我们的眼睛看过多少神迹，听过多少人家的见证。那么圣经这里既然讲说他们就多有信他的，记得信他，信耶稣自己是真正的信心，跟主的关系是彼此有一个意见了，就像保罗跟耶稣一样意见了。好，那么这个问题我就不给大家做讨论了哈，但是我要讨论的是这样子。到底这个石头挪开跟裹尸布的解开谁来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哈。那我们要去讨论这个之前，我想请这个阿日莎先带我们唱那一首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啊，然后带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唱两次啊，之后呢阿日莎也麻烦请你就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时间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好，阿日莎请你。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好，我们重点要放在我们的副歌哈，因他活着，但是你从头唱啊，到副歌再反复两次好不好，你先从头唱。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地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请你带我们祷告。
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和我们在一起，也谢谢你一直以来指引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勇敢的与你并肩前行。也谢谢你，你曾经说过在地上有两个奉你名的人祷告你必会垂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血洗刷了我们的罪孽，也谢谢你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十字架，因为你爱我们，你那至极的爱是从我们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让我们，而我们爱你却爱得那么晚。主啊，就恳求你让我们更爱你，更加爱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救我们， 只有你的恩典指引，我们才不会偏离你的道。恳求你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明天，因为我们不惧怕，因为是你活着，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我们有盼望的活着，我们有盼望的跟随着你，就是因为你在掌管明天，是因为你活着，你掌管我的明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一路以来的照顾和看顾，也谢谢你保守着我们的过往，守护着我们的将来。主啊，就恳求你让我们这一颗心永远向你，让我们口中歌颂你，让我们的心里有你，让我们眼里有你，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仰望于你，跟随着你，不偏离你的道。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Amen. 我喜欢这个歌词有一句话，那空坟墓是我得救的记号。我们都知道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刚才我说过了哈，为什么耶稣复活石头还要打开呢？因为那是空坟墓的证据，给我们的证据跟我们的记号。石头打开是给人看，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被报消息之后第一个冲向前去看的，如果不打开的话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等一下耶稣就会找他们了。但是他们需要看到这个场景，那个坟墓是空的，那么要坟墓是空的，一定要那个石头是打开，好像一个门把它滚开，然后让他们看得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一样的，空坟墓是我们的记号。耶稣复活，我也要复活，那是耶稣说的，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那翻译上有点有不同的角度的翻译哈。那么你信了我，我怎么复活，你要怎么样复活。那个时候或许我们会想，拉撒都是身体肉体的复活，跟我们现在碰到难处碰到绝境的时候的这个心境呢会有关系吗？因为情况不太一样，一个是好像不能呼吸了，那现在我还能呼吸，可是我们在旁常常会好像就躲在一个空一个堵住的那个石头的里面。这是我的讲我们的信心了啊。那其实那个时候耶稣的感叹，那里提到说他怎么样叹息，还有愁忧愁，感叹什么？我说了，再说一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不用为自己感叹，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能力有多少，他知道他的门徒的这个即使他发的誓要跟他们能够守住多少，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无知，他都知道。可是呢，当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像母鸡要把你们放到我的这个翅膀下面来保护你们的时候，他是为我们感叹，为我们愁苦。我们会经历多少的不必经过的那个死印的幽谷啊，死印那个印不是说已经死了，而是一个阴影在把我们挡住，让我们害怕，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有点像心疼我们一样。他是跟我们同理，跟我们同情，他看到说你看你们那么爱我，跟我那么久了，然后呢，当然他等一下要去，以后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一样，他的门徒怎么样出卖他，怎么样否认他，这个都变成心里的一个愁苦啊，就是为他们担心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他才跟那个彼得说，撒旦要塞你啊彼得，他说我为你祷告。所以让我们在一个更深的来理解耶稣是怎么样落入这种叹息跟愁苦的境况，来面对拉撒路这件事情。好，那现在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我可能有这个大石头把我堵住，信心的石头，我可能有里面有这些像死了的这些啊，这个裹尸布缠住的这些让我不自由的里面的一些私欲想法 意愿啊，我想要的。那到底是谁要来帮助我？因为你被绑住，你是挣不开的，对不对？那谁来帮助我把石头滚开，让我的信心可以透过石头来看那个远景？那到底是谁可以解开我的这个裹尸布？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好不好？如果当中有人有这个经验经历的，好，那请有点分享。我认为这个对我们的信心的历程，对我们的信心的那个扎根，以至于能够成长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有点时间来，大概就是十分钟，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专题哈，好不好？大家可以谈一下你的经历，或你有什么样的，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节，让我有什么样的再次从圣经神的话里面得着亮光。
师母，大家当然都知道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肯定是神帮我们，就是不是这个挪开大石脱下尸布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但是我一想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就说哦，反正是神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对我们个人来讲还是有一个要做，就是我们的信心要转向神，不然的话你只是就是就待在里边了，可能就永远在那个，或者就是永远是带着那个尸布，那裹尸布在那里生活。我觉得是不是要最终能够让我们自由的
心意，对不对？我们愿意， 对不对？
但是我们里边得转向神。
嗯哼，嗯，是的呀，是的。啊，我们继续哈，继续的分享，根据我们的经验或我们的从这个圣经的领会都可以哈。
我觉得哈，今日熊也是被捆绑的，现在呢已经释放了我们。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您中国有信心不够的时候，你一起来相信呼救祷告时候，心就可以释放我们。
嗯，
好似你今天比到那个耶稣，这个石头那么大的，人哪有力气那么大能就移开这块石头，是不可能的。就行，就美好的旨意，所以跟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了，就得到行宝贵的是给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的考验了。我们想到行的恩赐，尽是我们人不能的，上帝都能的。上帝是个耶稣这样子为我们，所以我就没有其他想的怎么样了。我觉得行的恩赐永远也不改变，但是我们领袖型的恩典，我们的心总是爱着上帝赐给我们，那么的爱，我们要爱他，也是如同耶稣爱我们一样。我就这样子意思，没有其他。也感谢主，我说这是我的，我所经历到一切的，竟然上帝很非常非常之爱我，我没有可抱怨的事情了。这我主要。我说我年纪的那么大，我要生活就是生活上帝的恩典，生活耶稣的话语，我又领受到新的爱是美美的，感谢主。
是的，好的，好，谢谢，那是你的经历哈，是的。以实际来讲，那个石头是可以被人挪开的，在拉撒路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耶稣叫他们把石头挪开啊，所以啊，那当然以信心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徐妈妈的自己的体验是说，就用信心，就是凭着信心刚跟神求哈，是的，好，好，请继续。
那个我的经历是，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灵可以借由教会的肢体，然后借由许多的事工，帮助我们挪开那个石头。然后帮助我们把那个布给解开，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就算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吧，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就是我个人的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说除了自己要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觉得神也会使用不同的牧者、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教导，然后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什么的， 然后帮助我们把这个就是万事相互效应，他不是说不是说就是不能去，就是大家就是、嗯、就是相辅相成这样子。
你这句你这样的分享让我想到耶稣曾经责备那个法利赛人哈，他说你们自己不进去，然后把路都挡了，换句话说呢，你们把那个绊脚石放在人家面前也不要人家进去，耶稣是这样的哈，就说所以呢啊，如许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身为主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有这样的一个互相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啊这种啊应该讲能力啊，使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当场耶稣说把石头打开，马大马利诶、哎、马大说都死了，还有这个菜又臭又啊，那些人也是把它打开耶，那些没有讲什么就把它打开啊，所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来看这件事情。嗯哼，是的是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被堵在里面的拉撒路，他是复活是绝对没有，耶稣是不可能复活啊，而且呢即使他你在里面活了，他自己也不可能滚开那个石头啊，刚才徐妈妈讲的一半是的，不太可能一个人滚开它，而且从里面呢、啊、除非像那个参僧一样把它整个就把它推倒了啊，那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力士的人啊，一定要从外面把它挪开啊，然后呢还要把别人帮他解这个裹尸布，别人看得见的啊，别人看得见。好的，请继续讲。
我想分享一下我对那个怎么样的我没有什么很大，像刚刚那个如许讲的，不过我倒是想到那个见证啊、神在我身上真的是释放我的那样子一个大能的那个裹尸布，我想到的那个让我真的是很不自由的呢就是那个我我以前不能够从当中得到释放，就是我很在意那个我，时时刻刻我脱不掉。就比如说嘛，就是这还是我信主了以后哈，就好像很没信主之前，那但很敏感别人怎么看我。信主了以后呢，我也发现说那个我实实在在实实的跟着我脱不掉，就算是我在就算好了公道好了，我也很在意别人怎么想，然后或者我服侍在意别人怎么看，然后这个时时刻刻这个我是我就发现说我然后我在分享的当中呢也脱不了这个哦，就是我不能够把它脱去，这样我很不自由我在那个当中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自己试着，然后我没办法，然后可是神可是我当我有这么一个呼求，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神就帮助我可以脱落了，我自由了哎，所以我就是想见证这神真的是是神的大能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当你信主了之后还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这样讲吗？
是是是，可是我在信主没信主之前我不知道这个是不自由，然后我信主了，我很想说我可以就算我在讲一个很简单，就是在分享真理当中我也可不需要这样子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包袱，好像我讲不出来，只是那个我时刻刻在那里拦阻，就是因为我很在意这个我
了解，是的是的，我们都会体会到，我们会体会到那个我，原来那个我啊，自我中心的我，或者是我们从小长大的那个背景上的，我们都会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同理的，是的哈，谢谢，好的。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 说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哈，确实是一个在他们人生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很少能够发生在自己家人当中，已经死了四天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我常常也是觉得有时候就到了一个人的极限，我也不是我怀疑神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到了我的理性的极限的时候，有时候神的话他的旨意在那里哈，其实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明白的，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把它想得很清楚，都是那样。但是我就在想到刚才师母说的那一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对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我不管我自己能不能通过，不管我的情况如何，我就也不知道说这个行好多事情哈，不见得我理性上认为这个事情可以行得通还是行不通，那我就自己就想到啊，也像以斯帖那样，我就说我不管了，我就神，我就死就死吧，反正我就这么照着你的话去做，管我也不管我的理性或者不管说怎么样，我就照着，我就先就这样接受下来，照着你的话去做。当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就是往前走的话，我就发现那个路是可以，就是你那个差距，你那个完全的不能跟那个能跟神的能之间的这个理性的差距或者各种各样的障碍，神就带你越过了。我就想说，就是刚才师母讲的一点，就是说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那我不要考虑到我的环境，我因为我太有限了，我怎么能想得明白很多事情呢？但是就是这个其实有时候也很要命，所以才想到说以斯帖说死就死吧，我就死吧，主啊也死在你的手里，就这样就过来了，发现哎没有死啊，反而是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哈、然后这个信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尝到了这样的一个甜头，就下次的话就不会那个就不会像以前，而且就说哦对对对就是这样往前走，这是我对这个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在思想那个神问马大的这句话，你信吗？你信吗？你信我说的吗？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主还问说你信吗？这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挑战，但是对神不是，对这早就可以成了，只是我们需要用信心，甚至我们觉得用必死的信心去迎上去，就走过来了，
而且我们的信心是绝对扎根在信耶稣，
是的，
当你谈到这个的时候。我再岔出去讲一下本来我后面那个问题哈，就是到底他们看见了什么哈？那事实上他看见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啊，他看见的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人的整个过程啊，他们这些信的人哈，本来是不信的，本来是很难信的，他们只是在到底他们有没有可能会耶稣在做这个事情吧，是一个看有点像在等着瞧这样的一个心态哈。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不用回答，你也不用，我们也不讨论哈。我觉得比那个更深入的问题，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提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见证啊！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内容的话，意思是说我们会成为耶稣的见证，那我们会比较强调在就敢去做见证，他意思不是这样，他意思是说不是能力是给你比较有口才，或者你比较有能够就是你比较恩赐，不是这个意思。他本来说你会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他的本意是这样哈。如果你注意去看几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的话，你会不管你哪里去，你近的远的，你都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信心会有一个大石头，我们的信心会有裹尸布。那我们也提到从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呢，其实我这个见证人的形成，或能够为主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的时候，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刚才我们大家分享的都把它放在一起的，发现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旁边有在看的，里面有一个本来就跟主很好关系的家庭，然后有一个主角就是拉撒路。那我要给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哈，如果神拣选你成为那个拉撒路，你要经过病痛，记得哦，神拣选你哦，不是你自己要去扮演这个角色哈，你会经过病痛，你会经过死亡，你会经过尸都已经臭掉了，你会经过被人家宣布已经没希望了，好，然后你也再一次的因着复活是主，复活是个事实了 ，OK。其实这个复活我们都知道，我信耶稣复活这个都知道，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见证人？当那个石头打开的时候，出现这个拉撒路的时候，拉撒路不用讲道，拉撒路不用，他就站在那里，叫他走就走，啊，然后四周围的人，我很怎么讲呢？我很认同刚才如许讲的哈，其实一个人的成为见证人哈，四周围要有教会，有肢体的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爱，彼此的安慰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复活是事实了，耶稣说我说的就是这样，我说的就算了啊。但是这一切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刚才那个苏林姊妹也讲了，她说它是有一个过程，它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当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就成为那个空坟墓复活的见证人的时候，那个是我们信心，我认为那是我们信心这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我自己成为那个见证人，我被造就成那个见证人，因为我的缘故使别人见到耶稣是一个 Messiah， 是一个救主，是一个复活的主。我想这个是使徒行传的意义，这些人都见过耶稣了，这些人是耶稣的见证人。那我要问你问题是说，如果主拣选你成为这个见证人，使别人得福的话，那见证的人呢，请记得见证的人，那么我们会欣然的领受吗？我们有一个确定，我一定坟墓的门一定可以打开，不管谁来开，反正主叫人开那就开了，有人会来开。当主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应可以去帮人家打开那个墓洞？然后当我们看到有人不自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一份一起好，就听到主的话然后就去做，去帮助他能够自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些人呢，是一个听主的话的人，我要讲的是这样，他听到主的话，因为主说有就有嘛，所以他们就去做，好，他们没有任何当中没有任何其他的疑惑啊或什么，没有意见啊，他们没有意见啊。我觉得是个很美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记事，啊，所以如果主要你做拉撒路这个角色的话，你愿不愿意？好，我们再给一个好吗？一个分享好不好？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专题。
那这个去掉这个裹尸布，还有和这个破碎啊，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同？
破碎好 ，OK， 这样好，我这样讲好不好？既然有一个过程的话，一定有它的一个好，一定有它的步骤好。那如果你要讲破碎的话，这个词不是圣经里面的词
，OK，
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些把它形容出来让我们理解的一个词。基本上呢，其实刚才我提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如果圣灵充满了你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能力。你本来那个人是一个被，不是你了，大家哈，就是那个已经是死的人变成活的人，本来是不自由，如果别人没有把它解开，他解不了开，他即使已经活了，他解已经是不能行的啊，然后呢就变成能行。这个当中有圣，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有肢体的 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扶持，还有正的工作。好，请讲，你再继续讲。
好，那我这样就会更加明白。其实我也一直的好感恩，我有你们这几个牧者冯金师母还有树林，就一直的在这个一个就是来脱掉这个湿布，然后就是来经历一些的拔掉我身上的这些刺。我真是这个过程有时候没有完全很快去顺服的时候，这个过程真是蛮长，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纠结了这么多年真是蛮长。那在这漫长时间当中，其实如果没有顺服呢，其实痛苦的还是我自己，然后也说实在的也拖延神在我身上的一些的雕琢吧，也很感恩。
感谢主，感谢主，神的话是活的。今天当我们在这一段的灵修里面呢，神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对你说话，不是一个很刻板的一个教科书的里面的一个答案，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希望我们在念神的话，领受神的话，吸收神的话的时候，用我们的信心来带出神的话的能力，这是我的期待。所以大家会有跟神之间不同的一个个别的一种，我讲光照也好，好，因为我本来也给你们一个精简哈，在主题精简里面下面有提到这个，好像有提到那个光的事情哈。这所有的一切哈，都只有一个目的，耶稣讲的，要看见神的荣耀，让大家看到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等于是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哈。他们看见了什么？信耶稣的看见神的荣耀。